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和弟兄姊妹一样，都是被圣灵充满。今天感谢主，神与我们同在，无论是我们在现场在座的，还有在线上的，无论是我们身体健康的，或者在病床上的弟兄或者姊妹，神都今天与我们同在。感谢我们的主。这个主日呢，我们学习了神为我们预备的，在创造中把我们作为基业而创造，当我们失落以后，又借着救赎要挽回我们，在盟约中他要成就他救赎的计划，那就是要得回我们这些宝贵的基业，借着他的盟约的应许，借着神的同在。感谢主，今天神与我们在同在。开始的时候有个小插曲，不知弟兄姊妹注意到没有，我们的司琴姊妹和我们领会的弟兄，一个要弹琴，一个要读经，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又渴慕神的话语，还想赶紧的来赞美我们的神，多么美好。我想他们两位代表了我们众弟兄姊妹的心声，我们今天我们在一起同心合意的来赞美和敬拜他。刚才祷告中，弟兄徐弟兄祷告讲到了牧人这个话题，那我们都知道，我们最好的牧人是我们的大牧者，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借着十字架，他成就了，他做我们的牧人，他亲自做了通向神国度的门，他要让我们经过这个门，要得赎、得救、得喂养，最后要被神得着，成为他宝贵的基业。这是何等的荣耀，是我们何等的祝福。感谢我们的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你实在是恩待我们。当我们犯罪背离你的时候，主，你没有舍弃我们。主啊，你的救恩、你的同在始终是伴随着我们。主啊，你的恩典足够我们用。虽然我们经历了在世界上我们短暂的这个旅途经历了很多，但是主，当我们一步一步数算的时候，主，我们的每一步都充满了你的恩典。主啊，你救我们的计划早就在拣选我们之前创造的时候就已经成就。主，你的救赎今天仍在成就。主，我们感谢你，你借着这个周末让我们看到你把我们作为你的宝贵的基业，你要得回我们。主，今天让我们一和弟兄姊妹我们一同的来看，主，你在十字架上你把我们作为羊群，你是如何的来为我们的罪赎来救赎，你如何来引领我们这群失散的羊。主，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祷告赞美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能不能倒一幅第一幅图？对，再倒，往回倒。对，感谢你。第一幅，哎，好，这幅图我想弟兄姊妹都很熟悉呀、yeah, 我们经历了一场3年多的疫情，这是在2020年冬天的时候我们回到了威加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去见弟兄姊妹。有一天呢，我就和姐妹顾杰，我们就开车来到了这静静的立在这里的教会。那时候的心情，我想我和弟兄姊妹们都一样，我们看到的是一两扇关闭的门，我们可能当时有疑惑，有担心，这个疫情让教会没有办法开放，那这两扇门什么时候才能够重新打开？我们好像今天这样，我们坐在这里来寻求神的话，来敬拜我们的神，带着伤感，我们落泪看过了这幅图画，一直留在我的记忆当中。但是奇妙的神， 他不会因为这两扇 physical 的门关闭，他就让我们跟他隔离。神借着各种各样，很快我就知道，我们教会很快就有了 Zoom 在线上，并且呢非常的快，我在威加斯也同样学到了这样的方式，我们也很快的就这扇门虽然是无形的，但是神这扇门从来都没有关闭。感谢我们的主。说到门，我们弟兄姊妹可能都熟悉，在这世界上有很多的门，有著名的我们能叫上名字的，还有很多我们甚至叫不上名字来。但是无论如何，世界上的门都有一个共性，就是说你过去以后，你留下的最多是一个到此一游而已，你不会得着任何的。在右下角那幅图，我们更熟悉，那是威加斯那个赌城大道的一个入口。这扇门和其他的门还不一样，你进去以后，对有些人来讲不仅仅是到此一游，恐怕就会到此终止。因为这扇门它是通向罪恶的门，如果进到门里出不来的话，那就是一条通向死亡的门。感谢主给我们的盼望。刚才我们读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宣告说，我就是那扇门，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富。感谢神给了我们这样的盼望。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边，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一段经文，他来呢是他要亲自做我们的门。我们试想，昨天我们在经文中学习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当我们行这条路的时候，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这扇门，我们就会迷失。我们可能陷在那刚才展示的那些门任何的一个里边，就是没有出路。但是主耶稣给我们预备了这唯一的这扇门，他让我们进得门来，能够真正的得赎，能够成为他宝贵的基业。感谢主，我们今天在做的，我们正在他门里边，我们在往前走。我们有时候会听到有这样的说法，天国美好的无比，进到这个门来，如果神让我做一个看门人也不错，我就在门里边看门。神为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这扇门，不是让我们进到那里边要停下脚步，进了门以后，我们要奔着那个最终的终点。这扇门是通向，是救赎的门，是让我们让神得基业的门，也是让我们成圣必须经过的一扇门。没有说我们进的门来就停歇脚步，而是神让我们进门继续跟随圣灵的带领，就像圣灵在带领众弟兄姊妹一样，我们跟随圣灵的引领继续的向前。好，那今天呢，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看这扇门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前两次我们讲的是神在主权中要得我们为基业，为我们的预备。那今天我们看，借着这扇门，我们看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神，三位一体的神，在旧约就为我们预备这扇门，耶稣基督成就了这扇门。更主要的是我们有什么责任？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看神在他丰富的恩典中为我们预备了这扇救赎的门。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留下了宝血，他赦免了赎了我们的罪，他因着神的耶稣的宝血，我们因信他算我们为义。那在因信诚义中呢，神呢为我们把这扇门给打开了，要不然我们不得已进这扇门，我们不配进这扇门。正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十字架，让我们因信称义，我们才借着这扇门进得来，得进了成圣得赎得基业之门。 那我们看，那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如何？我们进门就是全集体在那里看着那个门吗？不是，我们进的门来，我们要成为神永生永恒的基业，我们要跟随神继续的向前行。这是我想第三个点，是我们今天我们会更多的思考的一个话题。我们先看一下旧约，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雅各那个天梯之梦，我们都非常熟悉。这个背景我就时间关系，我就不讲了。那这个经文里边，我们看到有三个重点，让我们看到。第一点呢，是这个天梯它是预表着进天国之门。在这个经文右边是经文，我们在经文当中我们看到，雅各他向巴兰走去，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之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第十七节，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那这个门给我们看到了什么？在这里，这扇门首先它的梯子的下端是立在地上，也就是我们立足之地。我们借着这个梯子的上端仰望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借着这个梯子把我们人连接起来，并且神看到就在梯子的旁边站在那里，在那里迎接我们，他就在神国的门在迎接我们，不但迎接我们，并且他还要祝福我们。他要什么？他作为这个殿要成为我们进的门，他要借着这个来祝福，也就是说要祝福借着亚伯拉罕的神祝福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从这个天梯我们看到第二点是有神的同在，这是昨天我们讨论的话题。那这个梯子不是空无一人，神派天使上来下去，他是要引我们上得去与神同在，因为神就在那里等候我们，他要救我们借着梯子到神的国度去。所以呢，借着这个梯子我们看到有神的同在，神他在保守我们。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知道我们的工价是必然的死去，撒旦也在不断的来攻击我们，来搅扰我们，可是我们有神他在保护我们，他要借着梯子让我们进到神的国度。并且呢，神与我们同在，昨天我们花了很长时间也复习了，神永远不离开我们。就像开始我们说的，不论我们在座的在线上的任何的境遇，我们有年长的也有年轻的，神与我们每一位同在，直到得我们为基业。第三个，借着这个梯子我们看到神在盟约中给了我们应许，这是我们第一堂的时候我们复习了这个。那这个应许我们借着这一段的天梯的梦，这段的预表的经文，我们再次看得很清楚。那就是他借着亚伯拉罕要赐给迦南美地，迦南美地是可触到可看到可以摸到可以居住的地方。那神借着这样的祝福，他是要引领以色列人通过这个属世的这个迦南美地，看到神要建立要成就的国度，那就是肉眼不可见的那个国度，那就是我们未来要去的地方，也就是这个天梯的上端所通向的地方。天梯的顶端是一扇门，这扇门在旧约里预表，在新约中它要成就，那就是借着我们耶稣基督，他上十字架，他做我们的牧人，他为我们众羊做了这个通往天国的门。那耶稣 他用自己道成肉身，做了我们得赎的门。那我们看几个方面，第一个，这个耶稣，我们再回过来看，刚才我们往后看，耶稣就是那个预表的门，那个天梯里预表的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九节说到，我就是门，这宣告我就是门，其实耶稣就是那个门，是唯一的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三个断语把门的性质耶稣为我们宣告，并且说这唯一的，我们必须从这个门进去，因为那是唯一得救的方法。刚才图上第一个第二天看到的那么众多的门，没有一扇门能对我们生命有任何的帮助，唯有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成就的这扇门能让我们得救。这也是旧约我们就看到神的预备，不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了以后他突发奇想做的，而是说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在旧约当中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扇门。和刚才我们看天梯的时候，有了门，有了神的同在，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成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为的就是为了与我们同在，并且让我们人当时还只靠着我们的感受，靠着我们肉身的感受才能看见的的时候，让我们就能感受到神的同在。耶稣基督成了我们与我们同在的神，这扇门让我们进得去，与神同在，跟随耶稣到原野，到草原上，让我们能得饱足。这扇门让我们认识，经文所说，我认识我的羊，这耶稣说，我的羊也认识我。认识这个词，昨天我们有简短的复习，那认识不是知道，不是面熟，有时候我们见了朋友，哦，这个人面熟，那你只是一面之交，一面之熟。耶稣他认识我们每一个羊的时候，他不但是认识，并且他非常的了解我们，更是说跟我们这个认识当中有这个关系，他不是无关的，跟我们是有关的，因为他爱我们，他在我们在创造之先就已经拣选了我们，他就早就认识了我们，所以这个认识跟我们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就是神和人的关系以及我们和神的关系，所这种认识不但认识我们的主耶稣，他还要保护我们。刚才经文说了，这个羊，这个牧人要为羊舍命，我们的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命，他是为了要救赎我们，他不但为我们舍命，他宝血的功效今天还在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上，那就是说他宝血遮盖我们的罪，借着圣灵他要引领我们走这条成圣的路，他喂养我们，不但喂养还让我们得丰盛的生命。我们知道神每天都给我们每一家每一个人需要的供应，可是他更宝贵的是给我们每天属灵的粮食，他在喂养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这个门呢也是救赎之门，是救赎之门，他借着这个门，耶稣基督借着这个门要成就对我们在这个盟约中，在万族盟约中他给我们的应许，他要应许万族。我们看到借着刚才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了这个万族的概念，这个是在亚伯拉罕盟约的时候已经有要让万族蒙福，那耶稣基督在这里回应了那个约。约翰福音十章十六节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是谁？我们就是那另外神另外的羊。当时 这个羊圈给以色列人看的时候，他是启示给以色列人，可是耶稣告诉他们说，以色列有犹大不是神唯一给祝福的，神的祝福要借着另外一个羊，那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的好牧人要把我们都归回到一个羊圈，都要通过这一扇门，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门，我们有这一位的好牧人来牧养我们。这就是刚才弟兄祷告的时候说，我们的好牧人他天天在引领我们，他要喂养我们，要我们得饱足，要救赎我们，让我们成为神的基业。继续往下看。好，我们看到这个第二个话题，就是因信称义，神为我们开启了救赎的门。刚才我们说到，这扇门如果说不是因着我们神他遮盖了饶恕我们的罪，我们没有办法进得去，所以神让我们因着他的宝血的遮盖赎，让我们的罪得赦免。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钉的时候，他记不记得他说，神你为什么要离弃我？那不是说他因为肉体受的痛苦，而是说他身上他带着我们众人的罪。而我们知道神是不是是祭邪的神，神是要圣洁，他不希望有罪，因着我们的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他感受到了和神的因着罪的这个分离。但是我们知道他是我们代罪的羔羊，他替我们的罪，他是不是真的有罪吗？没有，我们这个牧者他是完全没有瑕疵的，唯有他才能担当我们的罪。这是十字架给我们的一个祝福，也正是因着这个，因着这个信，神算我们为义。这个算不是说我们已经为义了，神说连一个义人都没有，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不敢说我们已经是义人，我们仍然在成圣的路上。那因信称义，神跟我们说，因着宝血我饶恕了你们的罪，以前的过犯我都饶恕了你们，但是有一条，你们要跟随我，不要离开我，要进得门来，要跟随我走这条成圣的路。这是神。所以我们看到经文说到，马太福音7:13-14，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为什么这扇门是窄？因为罪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都有罪，因为神不喜悦不认识他的人进这扇门。刚才看到那个门的时候，尤其是那个拉斯维加斯那扇门，那个门是宽的。我们在维加斯生活这么多年，经历了好多次，疫情下也是关闭的，但是疫情开放马上就涌来了从全世界各地的人，好像不完全的统计，有时候一个节期的周末，维加斯会迎来六七十万的人，他们都拥堵在这个大道上，玩赌在那里玩。那这条门当然是宽的了，飞机我们看到天上无数的飞机班机往里拉那些人在那里，那可是通向神国度的门是窄的。那个梯子我们知道只有两条，中间有一个一个的格子，它不是一条无限宽的，我们要走在这条梯子上，我们要走在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我们才能被引领进到这个门。神借着十字架，对不起，能回怎么回？OK， 神借着十字架为我们成就了基业的必经之门。 成为我们得基业。试想如果不进这扇门的话，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说我们是你的基业。所以神为我们这条门，就是必须要成，让我们得着基业，也成为神基业的必经之门。我们的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成了。当他说成了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幔子裂开了。这个幔子曾经是把至圣所和圣所分割开的，因为人的不洁净没有办法通过这个幔子进到至圣所，只有被洁净的大祭司才可以进得去。可是我们的主耶稣借着十字架，他把这个幔子给我们裂开，让我们能够坦荡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来寻求神，跟随神，敬拜神。就像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一样，我们的心向往我们的神，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隔阂，我们跟神在合一中与神同在。感谢主，借着这个十字架，我们的罪得赦，并且耶稣复活，也让我们因着他的复活，让我们也复活。再活过来的我们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们，是一条完全新的生命。那我们今天都被宝血所救赎的，我们都因着施浸，因着这个神的救赎，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成为耶稣基督的儿女，我们的生命今天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们是崭新的生命。那借着这个生命的成长，神的计划要成就，那就是在盟约中的应许，他要得我们为基业。因信称义给了我们盼望，当我们不被神认为是义人的时候，没有因着信称义的时候，我们开不开这扇门，我们求告无门。可是因着耶稣基督让我们称义，我们就可以叩门，并且神给我们应许，我们只要叩门，神就给我们开这扇门。感谢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有两个强盗，有一个强盗他求神说，耶稣，当你在求你在你的国度中来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我们知道这个强盗他是一个罪人，因罪被钉十字架，因着他被钉跟耶稣同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在叩这扇门。我们的主耶稣就为他开了这扇门。我们想一想，我们有没有点像就在他旁边因着我们的罪也被钉十字架的罪人？可是我们是蒙福的罪人，我们像这个囚犯一样，这个钉十字架的罪人一样，当我们叩这扇门的时候，我们主耶稣因着他的恩典，因着他的大能，因着他爱我们，就我们把这扇门打开。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我们坦荡无惧的在敬拜我们的神，在聆听神赐给我们的话语，没有任何的阻拦。正是因着我们神，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宝血，因着他的因信诚意给我们的祝福。神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的预备，在恩典中为我们成就了一切，就像他在十字架上说的成了，神为我们已经做了一切。可是我们记得盟约中，我们回想一下旧约，违约的总是谁呀？总是人，总是我们人。我们今天有时候也会软弱，有时候也会迷失，也会离开神一段，但是神与我们同在，他抓住我们不会离开。讲一个我们自己的经历，2018年九月底我们离开这个教会，到维加斯 去之前我们都找有教会有这样，当然去的原因以后我跟私下我跟弟兄姊妹再分享，有一间教会我们可以去，我们就过去了。我们的计划是这样的，在这边服侍挺多年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有50多岁了，当时呀，好，到那以后呢，我们继续的敬拜神，跟随神，我一边上班，我们一边敬拜，我们更安排好自己的生活，我们不要那么辛苦了，我们开车去游遍美国，我们坐飞机去游，去看一看世界上很多的门，我们去欧洲去游，我们就去了。我们住的第一个房子搬进去是一个封闭的社区，门口有站岗把门的，我们去了以后觉得非常的安静，非常的舒适，人的舒适。可是过了没多久呢，我们问题就来了，教会的地方怎么没有办法探访我们，那个拿枪的站岗的不让他进，我们还要给他预约，他约不好了他找不着我们，有时候违规了呢还很麻烦，那个看门的他用那个监控还会找麻烦，找我们的麻烦，找他的麻烦，实在是没有办法。我们在那住了2年，很孤独，一开始从一开始的轻松变成了孤独，因为好像离堪萨斯也很远，离维加斯也很远，我们在里边被关在里边。我们现在回想那一段的生活，我说了一个很不好听的词，像被关到监狱里2年。结果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呢，奇妙的神真是特别的奇妙，教会有一位姊妹，她因为年纪大了，她的房子呢她不能上楼，她有一个房子要出租。有一天我跟顾杰姊妹，我们花了足足的5分钟，我们讨论我们好不好把这个房子买下来。那个房子有一个特点，门口可以停10几辆车，那一条街可以停几10辆车。哇，我说这个好啊，我们5分钟做了决定，好，我们去找这位姊妹，她正要出租。结果她在我们去的同时，她约了另一位上海的姊妹，她很有恩赐，很会做房地产，也很爱主，这么一位姐妹，跟我们都非常亲切的这么一位姐妹，她那天约的，她也要去帮着签那个 lease， 就是租房的协议。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早去了15分钟，到那以后我跟姐妹说，我说你们为什么要租，走不动了，她就住在我们旁边有一个平房，就说姊妹你好不好把房子卖掉，你就我们可以搬过来。她想了一下没犹豫，好吧，我们就卖给你。结果这件事呢，神要成就的事就这么顺，我们也没找中介，我们就两家一商量签了个协议，就跟上次 Christine 姊妹帮我们一样，就成了，就好了，我们就很快就搬过去。搬过去第一件事，我们求神给我们把家，求神帮助你来把这个家开放，这个房子我买下不是我自己来享受，被神使用。我们很快把团契就搬到家里，搬到家里以后感谢主就一直在带领我们，车位也有的是，也神的爱也在这个团契。昨天我有点分享，后来他带领我们这个团契不断的发展，让更多的人得福，最后从14个人连我算着13位姐妹和一位弟兄，就是弟兄本人，一共14个人开始，最后变成现在到我们来之前已经变成50-60人的这么一个团契，就是教会的1/3的人是在这个团契。那这件事真是让我们看到神的奇妙，他要做成的事他没有不成就的，这是神的祝福。还有一件的转变，我们过去的时候觉得自己年纪很长了，我们过去休息一下，我们就空着车，带着电视机，带着电脑，就是这些必须的，我们就过去了。我把那个修，我地方怎么好多熟悉我的知道我会修车，我就把那工具全部放在这里，我只带了2个螺丝扳子加两把螺丝刀，我就过去了。那过去以后一看，我们进教会第一次的爱宴，都是一些70-80岁的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他帮我们端着饭放到桌上，哇，我们好感动啊！我们50几岁，被70-80岁的弟兄姊妹来服侍我们，我们还在这里说自己年长，哇，我说我们真无地自容。很快的我们就说，我们回去，开车回去，我就跑了2趟， 把我修车的工具现在全拉到了威加斯，在那里帮助继续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帮助他们，让他们在神的家中信心更加的足。感谢主，借着这样的事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在神的面前永远不言老。昨天我和年长的一位姊妹，就是静的妈妈，我们在一起的有分享，有美好的分享。她跟我的分享又再一次激励了我。她说神救赎我们每一个人，不犯年龄的，他都要救我们。并且我说到神如果说在过去我们有耽误的时间的时光的话，神要补足给我们。感谢主，我想我们在座的也有年纪比我大的弟兄姊妹，我们可能在我们已经感受到神在祝福我们，即使年长的我们不言老，神在每一个年龄段他都不会说你从我这个门出去吧，没有，我们都是在神的家中，在门里边，我们都在成圣的路上。神的祝福不单是给年轻人，不单是给中年人，并且是给我们年长的弟兄姊妹，因为神他把荣耀的冠冕加在了我们白发之上。感谢主，所以借着今天我们进耶稣基督为我们要成就的事，让我们进得门来，愿神他激励我们每个人带着一颗火热的心来追求他，我们不要躺平，我们继续跟随神前行。感谢主，这是我的一段的见证。进得门来，神要得永恒的基业，神也要让我们得神国度的基业。昨天我们看了这个得基业和成基业实际是一个词，是相同的。所以我们说得着神的，让神得着我们的基业，也就是说我们成神的基业。感谢主为我们预备的这扇门，让我们进门以后呢才能被神得为基业。约翰福音14章6节我们都很熟悉，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到父那里去成为神的基业。但是前面有我们要按着神借着这扇门为我们预备的这个道路，神借着他的福音让我们得的真理，我们才能得着这个崭新的生命，我们才能真正成为神的基业。好，那下面我们就从道路真理这个角度，我们看看我们应该如何的回应神为我们的祝福。走成圣的路，我们都知道成圣就是要走向基业，成为神基业的路。走成圣的道路，这是我们也是得基业的之路。那我们看，我们从两个神，我们知道有两大的诫命，让我们爱神爱人如己。我们比较没有问题，我们大家同声阿们的是爱神。当我们爱人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一会儿我们看。我们先看我们神他救我们要恢复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再回想一下，在伊甸园神创造的时候，我们人神和神人是那种和谐，人和人也是非常的和谐，亚当夏娃他们俩商量着做事，没有争端，不像我们有时候会夫妻之间吵。神为他配搭的都是完美的，他们在管理伊甸园。当人犯罪以后，这个关系就破裂了。那什么关系破裂了？跟神的关系破裂了，我们背离了神。其实犯罪的人在得赎之前，我们是神的敌人，我们是撒旦一伙的，跟撒旦更亲，因为这就是撒旦的诡计，他拉我们下来。那神要恢复我们的身份，要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那就要借着这个要做。所以马太福音22章37节，神激励我们，教导我们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我们都阿们，爱我们的神，如何去爱我们的神， 如何才算爱我们的神。我们知道我们离不开神的话语，就像开始我们弟兄姊妹抢着要读经，我们抢着要敬拜神的是一样，我们要读经，读经是为了聆听神的话。神给我们的话不是一个知识，不单单是一些文字，神的话都有它非常通透的生命的道理在里边。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要借着这句话对我要表达的。昨天静姊妹分享了一段让我非常感动非常宝贵的分享，神的话是如何和我 related， 跟我的关系是如何的，这个是非常宝贵。神的话当然跟我们每个人有关系，当耶稣他要招另外的羊群进这个羊圈的时候，神已经把我们和他连到一起，把我们放在一起。那神的教会是一个无形的教会，不被这四面墙所限制，那我们都是神教会中的羊，都是这个羊圈里的羊，一位牧人来牧养我们，没有这个限制。所以我们读经要读懂神他真正的旨意，神话语。那我们在祷告当中呢，我们当然要寻求神的旨意，祷告是我们的生活。所以周三晚上7:30，我鼓励弟兄姊妹，因为现在没有实体，我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在线上我们一起的祷告，那将是美好无比的事。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已经在参加，但是神喜悦我们有更多的人，我们一起的祷告，借着祷告神对我们的心灵会说话。默想这一点特别容易被忽略，我们读经读过去了，但是呢，默想是什么？就是像郑姊妹分享的，在思考神的话跟我有什么关系。感谢神，他赐给我，我借着有一门课，是在两个学期以前我们学了一门自我认知这门课和灵命塑造应用神学，就是他要求我们每天早晨要拿出45分钟到1小时，在神的话语面前默想自己，我到底是什么人，我到底是谁，一直持续到整个学期的结束。我自己非常的受益。我举一个例子，谦卑，谦卑这个词过去我的理解就是给人看到我谦卑，有时候甚至说我告诉人说我谦卑，因为什么呢？我好像要做出顺服的样子。过去这是我，其实借着这个默想，我想到这个谦卑，神告诉我们的谦卑不是一个外表，而是把神放在中间。过去我的谦卑是把自己放在中间，我要给人看到我谦卑，其实谦卑是顺服我们的神，他是个中心，我只是认识神，我听从神的话，我在神的后边，我在神的里边，但是呢，我绝对不是站在神的前面来说神让我已经在谦卑了，而是要把主放在中心。这是我得到的很大的一个。所以默想，我urge 就是鼓励大家，在神的一段话语面前，在我们过去的一段经历之后，回想，要默想在神的话语面前。我们有一位弟兄现在躺在病床上，这样的情况是都不愿意经历的，非常的痛苦，要几小时用一次镇痛药。早晨我在主日学的时候和弟兄姊妹也一起的来分享，那这段经历对我们是如何呢？当我们经历过以后，我们再回想的时候，这里边有没有神的祝福呢？神带领我们长生的路从来都不是我们得心应手顺理成章一帆风顺，从来没有。我们从以色列人40年的旷野可以得着，我们从在迦南地上的以色列国和犹大国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从今天我们个人的经历也更可以看到没有一帆风顺。可是正是这样的情形，神要借着各种各样的经历他来磨砺我们。我前天有分享，我的女儿今年因为癌症她去世了，离开了这个世界。那对于我们 中年人来说，中老年人来说，老年丧子，中老年丧子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事。可是这件事当我经历之后，在我痛苦之后呢，神让我得着了无比的丰富。得着之一，神无处无时不与我同在。神从来没有和我这样的亲近，他亲自的安慰我。我从来没有这样向神来表达，从心灵来表达，我把我的余生真的要交给他，因为他是靠得住的，这个世界靠不住，我们只有仰望神，依靠神。我把自己的余生交托给神，我也第一次说，神呢，求你来使用你给我的恩赐。我站在讲台上，我其实很震惊。以前我会说我非常的不配，似乎是一个谦卑，但是今天我放胆的站在这里和弟兄姊妹分享，因为神给了我恩赐，给了我这一份，那既然给了我这一份，我就让神来使用，所以我就大胆的站在这里，带着感恩的心与弟兄姊妹来分享在我身上的作为，分享我这见证。感谢我们的神。默想，然后是敬拜。敬拜我们大家都借着聚会，借着祷告，借着赞美，借着诗歌来诵读，我们来赞美。还有一个就是服侍。感谢主，当我来到这个教会，就看到弟兄姊妹进进出出，进进出出，都在那忙碌，在那服侍。当我在维加斯教会里也看到七八十岁的人还在那走来走去，虽然步子没有我们弟兄姊妹快，但是他们也是在那里服侍。服侍不是我不单单是我们的责任，不单单是我们的义务，服侍是我们必须的，是我们生命成长不可缺的。难以想象没在服侍不服侍的身体能得赎，借着服侍神他造就我们。我自己修车的经历，我以前有过见证。一开始我修车修好了，我非常自豪，我厉害。弟兄姊妹说，哇，王弟兄你好厉害。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哇，我很感谢，感谢主，很感恩。好，那你就去教会，感恩，感谢主。第三个阶段，我在享受那个过程。在这个修车的过程中，我和弟兄在那里，实际我们是在同工，是在主里边的交流，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时机，非常的宝贵。所以我个人借着服侍，让我增加了忍耐，增加了更容易，更对神的话更加的敏感，对圣灵更加的敏感，也更愿意去和弟兄姊妹彼此的相爱。这是神给我的祝福。所以服侍弟兄姊妹，我们热心的服侍，不要服侍到累的我跑不动，因为神让我们服侍中，他是要祝福我们，会让我们带着喜乐，赐给我们能力去服侍。服侍不是说我不得不做，就是说英文不是说 I have to， 而是说 I'm willing to， 我愿意。好，这是得基业之路。我们再看下面第二点呢，刚才讲到跟神的关系，第二点跟人的关系。我刚才前面说跟人的关系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挣扎，为什么说呢？人，教会的人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在每一个人肢体的身上都有他软弱的地方，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些他人身上的软弱，我们自己甚至会被绊倒。如果说有一个弟兄姊妹，他的说话很直率，他直接过来就批评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会怎样？我们会伤心，有时候会难过，我们会为了保护自己呢，有时候甚至说和这位开口的弟兄或者姊妹保持一定的距离，说一种安全的距离，我们还可以点头，但是我们的心就离开了。那我们跟人的关系应当如何？马太福音22章39节说，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约翰福音15章12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这句话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我们要爱人如己。但是我们做的过程中， 如何才能做到基督爱我们一样，基督爱我们是如何，当我们以他为仇敌的时候，他没有与我们保持距离，他没有把盟约给撤回，他的应许还在，神还在，他没有，而是说他要拆圣子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他赦免了神仇敌的罪，让我们因信称义，他借着十字架成就了这扇门，让我们能进的门来，成为神的基业。弟兄姊妹，我们彼此的相爱是一门非常深刻的课题。我们当来到教会，目不斜视，我是爱神而来，我是敬拜神的，我只见神不见人。注意解读这句话，只见耶稣，只见不见别的人。为什么说在不见他人是不见世界？那个人指的是世界。我们见耶稣一定见到我们的弟兄姊妹，一定是见到我们的肢体，不是说我们十字架，我们知道我们有竖向跟神的关系，我们横向跟人的关系。如果把那个横拿掉，它已经不再是个十字架。神这两大诫命让我们爱人，就是要这样的爱。在我们平常的生活中呢，我们在基督里要学习彼此的接纳。当有弟兄姊妹说话很直爽的时候，求神让我们的耳朵被圣灵高抹，让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是美丽的，是好的，是为了建造我，这是我们听。当然神彼得前书也教导我们说，我们要这个舌要被高油，说出来要建造人，不单单是实话，是真，是说诚实话，更是说要建造人的诚实话。当然这是我们从听到说建立我们之间相爱的关系，彼此的接纳。在话语上呢，也要彼此的造就，劝勉从来就是好的。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家人在悬崖边上一个脚抬起来要往前迈下一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他会不去拉他一把，去喊他一下，喊甚至都怕吓得他一哆嗦掉下去了，那时候就可能就是行动，赶紧冲过去把他给拉住。这就是爱，这就是爱。尤其是我们这个家长看到自己孩子如果有这种经历的话，更是如此。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彼此的造就，要彼此的提醒，借着话语的造就，然后还有借着分享。当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可能有的弟兄姊妹对经文的理解和那一位不一定完全一致，我们彼此的分享，神就借着这样的分享让我们得着，让我们得着造就。那在生活中要彼此的连接，昨天我有一点分享，我们在堪萨斯呢是一个非常安逸的一个城，距离也都比较安逸，到了晚上就都黑了，门一关在家里边都很安逸的这么一个环境。有时候我称这个为舒适区，舒适区就是我们过很多年了就这样，我们周日我们都来啊，要需要服侍我们都去，回到家把门一关好了。生活中的连接其实多个方面，不一定非得是没有预约就去敲门，有时候会挺害怕，怕是那个卖东西的来了。我们相连其实可以有电话，有现在有很多的媒体，我们可以相连。在这个连接，生活中连接中，我们能彼此的了解。如果说除了夫妻之外，在座的弟兄姊妹，我问一下，你了解你身边坐的那一位，他有什么特点吗？他的不能碰的那个软肋在哪里？他喜欢吃什么？他最受鼓励，对他最受鼓励的是什么？是哪件事情？我们能了解吗？可能不一定都能了解，夫妻当然是了解，我们不但了解他的软肋，我们还会经常去捅那个软肋，是不是？呀，感谢主。所以生活的连接让我们彼此的了解，彼此的熟知，我们只有这样的，我们才能去扶持，才知道扶哪里。如果一个骨折的人 个右臂骨折，当他要摔跤的时候，你不能去扶他的右臂，你要到他左边来扶他，你扶的右臂他比摔倒还疼。所以呢，我们要彼此连接，学会在连接中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在软弱的时候彼此的扶持。我们有时候会从神的眼光来讲话，来看事。当我们有软弱的肢体的时候，我们会说多祷告啊，神会医治你。我们说的有没有问题？没错，但是有问题。当肢体痛的时候，神让我们一起的痛。我们想想我们的主耶稣，当拉撒路复活的时候，耶稣流下了心痛的眼泪，当然他是为着世界的罪流泪，也更是为着伤痛的心流泪。所以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我们彼此扶持、软弱中关怀的好的榜样。我们学习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当有肢体软弱的时候，我们感到痛，要去抚慰这个痛，跟他一起的痛，他才能带他一起的走出。就像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为何要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是在这里道成肉身下来，他要体谅我们人，带着我们上升。神给我们就是这条路线下去，要一起上升。当我们在扶持软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要跟他一起的痛，跟他一起的起来。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榜样，也是神的嘱咐。在扶持中彼此的勉励，扶持的方式不一样。这个弟兄可能先做这个，有的地方做事很快，圣明地方做事风风火火，非常的快。有的地方可能慢一点，他就慢，有板有眼。我知道有位姐妹切菜，她是按着节奏一刀下去，过了一会儿又一刀下去，慢慢的切。那可能不一样，方式不一样，性格不一样。这个时候我们在服侍当中，我们重点不是看到做事的方式，我们重点是看到心。我们只要有服侍的心、爱主的心，我们就要去鼓励他，也鼓励夫妻在家里，那个挤牙膏从中间挤的和从尾巴再挤的没有两样，愿意从哪挤就从哪挤，这个不是一个什么问题。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彼此的包容，彼此的鼓励。如果你不喜欢从中间挤呢，而我们自己的弟兄或者姊妹从中间偏偏挤了，但是挤到我的牙刷上了，那我们看到他是爱的心在帮助我，不要去眼睛看着从哪里挤。类似这样的事有很多，我们生活中有这样的见证。求主保守我们在教会服侍当中，在生活当中，让我们彼此能够看到别人身上的光亮，尤其是爱主的心，这是非常的宝贵。让我们不要用眼睛去看他做事的方式，让我们的心去感受他服侍的那颗火热的心。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弟兄姊妹不可能不火热，不可能彼此不相爱，教会不可能不兴旺，因为那是神祝福的。我们按着神的话语，我们进得门来，按着神的教导，我们向前爱神爱人，神就会兴旺我们，兴旺我们的生命，兴旺他自己的教会。感谢主。寻求真理，我们在真理上被建造。那基要真理我不用在这里说，我下一篇，对不起，对，基要真理我就不用说了。这些基要真理是我们扎根的基本，也是我们分辨异端或者邪灵的一个根本。没有了这个，我们可能会混淆。他来说，哇，耶和华是神，对啊，耶和华是神。如果只听到这儿的话，就有了。我们知道敲门的经常会遇到，穿的和我一样整齐，敲敲门讲的。可是当说耶稣基督是神的时候，就不一定是这么回事了呀。我们就这是帮助我们分辨，在话语上扎根有一个例子。我们当读神的话的时候，不要停留在字面的意思，我们要下去。举一个例子，以弗所书，我们正在读的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读到这儿以后，我们看到了丈夫和妻子，妻子呢要顺服丈夫。我可以讲一个见证，几年以前的，我不说名字了， 这他们现在已经成熟。我遇到的一个弟兄和姊妹在家里，听到请不要介意，我只是说这么一件事。对，问我就是孩子受伤到底该包起来还是开放，那怎样都行，其实从外科的角度都可以的。可是当在这个事的过程中，可能就会说谁得说了算的问题。那我就有我的一段分享，感谢主，借着这一段的分享呢，就是得着了神其实让我们说，在家里丈夫做头，并不是说我们的丈夫是一个那个大头越大越好，以至于大到身体都担不住，不是这样的，而是说我们要彼此的顺服，丈夫和妻子彼此的顺服。然后这个顺服我们读下来，他不单在家里不是光说夫妻的关系，而是说到下面，因为什么呢？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神爱他的教会，神爱我们，牧羊人为他牧羊的羊会舍命。那我们如果说做丈夫，我们在家里也要为爱自己的妻子舍命。我们做丈夫的弟兄们，我们能做到吗？耶稣为我们做到了，我们要学习他。感谢主，这是一个例子。神的为我们预备这个门，他随时会为我们敞开，随时再敞开，前提是我们要叩门。刚才我们看了那个钉在十字架上的罪，那个犯人，他在最后一刻叩开了基督为预备的门，他得救了。那我们今天我们得救了，以神为我们已经开启了这扇门。我们知道也可能还有正在寻求在叩门的，神给我们这个应许，只要我们叩门，在信心中叩门，他一定给我们开门，开门，他一定会因着他宝血的成就算我们为义，带领我们成圣。就像罗马书五章一节所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进得门来与神相合。以弗所说二章八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人有人自夸。我们看到信是最基础最根本的，所以我们靠着信心叩门，神就给我们开门，要让我们与他同在。我们借着叩门，神就会让我们进得门来，有圣灵引领我们继续的向前，一直到新天新地基督再来的时候，也就是神的国度成就的时候，也是他要在我们身上成就神基业的时刻。感谢主。我们进得门来有一个真相，就是在得基业的路上，我们会不断的结出丰盛的果实。我特别喜悦这个加勒太书五章二十二节，我们来看，我们跟随神进得门来，继续向前，我们身上能结出什么样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在这些果实当中，我们看到了我们和神有合一的关系，我们和弟兄姊妹肢体之间有彼此的相爱。神借着这样的在我们身上要建造的、要成就的果实，他把我们与神合而为一，他把我们立为他的基业。感谢我们的神。我们回到今年教会的主题这一节的经文，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好不好，我们弟兄姊妹一起再来读一遍这一节的经文，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的丰盛。感谢主，神要得着他荣耀的基业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这是我们的指望，也是我们每天要寻求的。当我们想到神我们预备的这一份荣耀的盼望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被世界搅扰，我们就会从软弱中变得刚强，我们的灵就会被圣灵带领不断地向前。感谢我们的主，愿这节经文成为我们每天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神祝福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今天借着这宝贵的话语，主啊，你让我们看到你在我们身上做的是何等的奇妙，主啊，是何等的荣耀。主，我们为被你拣选，被你救赎，并且成为我们的好牧人，我们在这里献上我们的感恩，也更为你在盟约中为我们要成就的基业我们献上感谢。主啊，求你让我们激励弟兄姊妹，让我们每天都活在这美好的盼望当中，让我们跟随你行你预备的这条路，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得着真理，好让我们得着你所赐给我们的永恒的生命，让我们成为你宝贵的基业。主啊，感谢你，你也祝福众弟兄姊妹在我们家庭的生活中，在工作中和在教会的服事中，能够爱我们的神，也彼此的相爱，让我们不让圣灵担忧，而让我们火热的跟随你，一直到你再来的那一日。感谢主，这样的祷告赞美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